今天要分享的是带祷者起来祷告，因为看到现在的环境真的是刻不容缓，更是需兴起许多的带祷者。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疫情能够受到控制，甚至于有解药发生，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，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重要的了。首先你看到这个整个的情形是好，看起来是好像越来越糟糕。目前全球呢有165个国家有疫情，而且有30多万人染疫，有13000多人在短短不到3个月内死亡，真的让我们的心非常的难过，让我们看到许多受到非常冲击的国家，特别在中国、在意大利、在西班牙、美国、伊朗这几个国家，特别有多的 case 需要真的来警醒祷告。那么全球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情况，就是公司停班、学校停课、餐馆关门、宗教、娱乐、运动都暂停聚集，产业链是都停止运作。那么很多的人经历失业，或者股票整个不只是下跌，根本是到停摆的地步。我们都无法想象，我们都从来不可能相信会有这种事情会发生，但是呢已经发生了。我们真的是要能够领受到这个末世的警钟。特别雅各书里面讲到，他说呢有人呢还在那边计划的要去这个做生意啊。在雅各书里面他就讲到说我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既已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手中，我们也无法知道明天如何，但是我们只要抓住耶稣基督，真的知道谁掌管明天，而且谁知道将来的事。当我们紧紧的抓住神，我们就能够在困难当中依然有平安。在整个国与国中间，你看到通常都是整个许多的人飞过来飞过去，但是现在呢国家之间锁国，不欢迎外国人进来，也封城、封路、禁航，个人都要隔离，每一个人呢都要 practice 这个 social distance， 每个人都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。这在过去这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，特别在美国、在加州、在纽约这几个特别大的州都整个进入封，整个州都封起来了。我们真的是要听见神正在对我们说什么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那么我们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安息的时间里面更多的来寻求神的旨意，走在他的心意当中。所以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神的审判还是撒旦的攻击呢？很多的人在这个当中都有一些疑惑。要知道罪使我们受审判，罪使我们有破口，给魔鬼留地步。在这个约翰福音5:22里面，约翰福音5:22这边他讲到说，父不审判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那么5:22中间呢还有一个5:27那边也有讲到 说到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，不是只是死亡，死亡以后我们还有审判。所以我们都要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想到，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要接受审判，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支配我们的生活，支配我们的时间，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交账。而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犯罪或者是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而活，就会罪使我们有破口，就给魔鬼留地步来攻击我们。所以你可以说，这整个新冠肺炎是一个神的审判，也可以说，当然仇敌的攻击。可是你要看到，即使是仇敌的攻击，也是在神的掌权之内。所有的，这些撒旦也是在神的掌权底下。所以呢，我们更是要能够领受到是神在我们人类当中施行的审判。在罗马书第二章1-6节，那边他那边就讲到说呢，神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他说我们常常喜欢论断人，无论你是谁，他说也无可推诿，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，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呐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所以神的恩慈是让我们悔改的。你既认这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至于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所以你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，神是按着什么来审判呢？第一个是在里面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，他说他是按着真理审判我们每一个人。他也按着我们个人的行为审判我们个人，在第2章第6节里面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保守自己走在神的行义当中，并且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荣耀神的见证。当然我列出了很多的经文，那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。我们首先来看神必照真理审判个人，在启示录19章11节到第13节。他那边讲到，他说老约翰看见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。他说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。所以呢，就看到是这个我们有一本生命册在神的面前，然后还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死了的人，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受审判啊。这些都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受审判。19章11到13节是讲到说，见天开了，有一匹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火焰如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，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，就是神的话语，就是 Word of God。 所以是按着神的真理来审判我们，按着公平公义 诚信真实来审判我们。然后之后也是刚刚第二个案的行为，就是刚刚读的启示录20:12。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有一天我们都要接受审判。在马拉基书第3:16，他说有一本纪念册，按着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记录在上面。一本纪念册，一本是生命册，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。那么神在神的审判必须按着公平公义，因为这是他的属性。如果他不公平不公义，谁来向神申冤？谁来向我们为我们申冤？而且谁能够有这样子的权柄为我们申冤呢？所以我们要来到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公平公义的。那么在挪亚的时代，神让洪水泛滥，在创世纪第6里面讲到5-6，创世纪第5:6-6，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11，他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所以在地上，我们在那个时候所活的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都是强暴，或者都是恶，或是罪。所以你看到，所以后来神使用洪水灭绝了那一代的人，只保留了挪亚和他的家人，因为他们在神的眼中视为义人。所以神他在审判之前，他都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所做的行为合乎神的真理，是否合乎我们神的心意。不然的话，神的审判就没有办法，无法再成为公义。但是神他的审判都是公义的。那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也是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他们这2被毁。他们在被毁之前，在创世纪13里面，当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，当他们在这边你看到他们在第7的地方，13:7，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片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就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了帐篷直到索多玛。所以罗德选的那块地的确看起来是非常的美好，非常的滋润，而且全地是平原，所以大家都想往那里搬迁到那里去。所以罗德呢就渐渐迁移他的帐篷。所以你说我们人堕落，或者我们陷在最终，有的时候也不是一日之间发生的，很多时候都是慢慢挪移帐篷，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的妥协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帐篷挪向索多玛、俄摩拉。在这一次整个索国封城的过程里面，我看到一些消息，才看到哇，有人在抱怨，因为呢，他说这些做性工作者，他说哇，都没有人敢去外面这个找这些淫乱的事情了啊， 那有一些这个还特别有一些亚洲的女子还说，哇，她们都好怕找亚洲的女子。那我心里想，哇，原来这个其实都有这些事情，只是我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而已。那么现在呢，所有赌场也关了，哇，所有人都乖乖回家了，都不能在这个赌场里面赚这些侥幸的财物，或者是一些作弊，或者是一些以不义的方式得的财物。那么在荷兰，当他们要封城的时候，很多人去排队，不是去囤积商品，乃是排队去买大麻，因为他们怕一封城，一旦封国封城，他们就没有办法买到大麻。所以你看到每个人心里面觉得最重要的东西，只有当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。到底你是觉得什么样东西比较重要呢？那么，现在也说，哇，很多的人因为这个股票经济不好，很多的人过去买了一些奢华的用品，现在全部拿出来卖了，因为过去都不记得要积财宝在天上，每个人都积财宝在自己身上，所以呢，等到这个经济一不景气了，就突然想起来了，需要赶快变现，以至于来生活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神在观望我们，看我们在生活里面，他所赐给我们的大地，赐给我们的经济的能力、赚钱的能力，还有我们的生活一切的资源，我们是不是按着他所给我们的智慧跟原则来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？还是我们偏行己意，按着自己想做的去做，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搬到索多玛、俄摩拉了？直到警钟响起，我们才突然看到很多黑暗的地方都被显明出来。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里面第18章的地方，当神要这个毁灭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城的时候，他说呢，在第20节的地方，18章20节，耶和华说：“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”所以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，神也是去查看，而且他们，他说，神说，这些都声闻于他，表示他们这些割韭升华，哇，所有的这些声音，哇，全部达到神的耳中，所行的恶事都被神所知道，所以你才看到神来到他们当中来查看，那么以至于呢，看到神要毁灭这两城，在19章12到15节就告诉那两位天使就对罗德说：“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、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，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。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”所以你看到神都是再次确定他们所行的恶，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已经无法忍受，以至于要灭绝这城。可是罗德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在29节的地方，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。因着亚伯拉罕的代祷，他的家人也得蒙幸免一死，而且得蒙神的保护，神还亲自派了天使来救拔他，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代祷都很有帮助，很有果效。不要轻忽你个人的祷告，你的祷告会使你的家人蒙受祝福。谢神，我们的一个姐妹 Quina 上个礼拜匆匆忙忙的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，买了第一的机票，就赶回 台湾，他的父亲突然脑中风，那么昏迷，他才刚刚受洗，上一季才刚刚受洗，带着他的小组长的祝福回到台湾，而且他走的时候也很担心，他说他不知道要怎么为他的父亲祷告，但是感谢神，因着他的祷告，因着他的宣告，因为他的信心，他的父亲已经醒过来，而且呢，那个所有的他说是三个神迹，他的医院的人都不相信他的父亲竟然能够恢复得这么好，所以我相信神是信实的神，而神乐意与我们同工，真的是愿意在我们的当中行神迹，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，与神一起同工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神迹的奇事，就要伴随我们所传的道。 Amen。 他说呢，有三件事情，护理师说那天在救护车上的 CPR 之后，竟然他父亲的肋骨没有断，他们觉得很讶异。第二个，在加护病房接受低温治疗以后很快清醒，护理师也很讶异。第三个，3月18号他爸爸已经转入普通病房，医生护士也很讶异。第四点，医师说做了初步的点烧也成功，之后再会做新的技术处理。第五个，他的妹妹因为这些事情，也借着他这个 Quina 很有心说我要带我的家人信主，他的妹妹也遇见上帝。所以你看到一人得救，全家都要得救。 Amen。 虽然看到我们有时候困难的环境，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，你要知道你的祷告可以保守你的家跟你一切所有的，并且能够若是我们能够兴起为这城市为这国家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做，我们会看到更大的果效发生。 Amen。 在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先来读诗篇30篇第五节。神虽然有审判，但是他更是乐意赐恩在我们的当中。30篇第五节，我们翻到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这是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但是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。我们在神的眼中就像当年这些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，神控诉他们所犯的过犯，在神的眼中所行的恶，在22章1到29节里面讲到耶路撒冷的罪，讲到他们流人血的罪，讲到他们杀人，还有我们今天有堕胎，有流无辜人之血的罪，或者有做偶像的，还有拜偶像的罪，这些在神的眼中看为是淫乱的罪，人际关系的罪，轻慢父母，欺压寄居的，辜负孤儿寡妇的，这些在神的眼中他看重我们和父母的关系，他也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及寄居的。所以若是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调整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就能够蒙神的悦纳。还有就是我们要也要注意不要藐视神的圣物，不要干犯主的安息日。这个呢，在不止以西结书，在以赛亚书第58章，当这些以色列民在禁食祷告的时候，其实神也告诉他们，他说呢，你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但是我们却说，为什么禁食神你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什么不理我们呢？看哪，我们神说，你们禁食的日子，人求利益，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， 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。所以神永远是看我们的心，永远不是看外表的行为。即使我们进食，即使我们祷告，若是不改正自己的行为、动作、心思意念，所有的祷告不得听闻于神。可是当我们乐意回转归向神，神说他的禁食要松开凶恶的绳子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，要把家中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自己的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以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。第八节他就说到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要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那时你求告，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，他必说，我在这里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如正午。耶和华也必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洗你，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累代的根基，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的居住。所以当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饶恕别人，愿意释放别人，把重恶从人家身上除去，并且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把这些有需要的人在不管在财务上，在物质上面来帮助他们，神说我们就会速速得着神的帮助，而且会看到那个医治，那个光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，并且我们会成为补破口的。我们今天本来就讲说要这个神要呼召这些代祷者要起来祷告，所以呢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成为补破口的， The repair of the broken walls、restore of streets with railings。 所以我们就会成为重修我们的 家园，而且成为不破口的。第三个呢，他说讲到，他说我们要在安息日调转我们的脚步，是不是有把神的主日真的分别为圣，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，不做自己的私事，不做不说自己的他说私话，或者呢不随自己的私意，全权尊主为大。他说这样子就能够蒙神的祝福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是的确其实有许多需要调整的，因为这一个多礼拜来我们待在家里面，我们常常需要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哪些地方我们真的需要调整的。因为这一次的所有的冲击不只是在某一些人身上，乃是我们全体都受到影响。我相信神是要让整个的社会的一个规矩重新调整，让我们能够调整合乎神的心意。不管是在我们的这个政府，不管在州政府，或者是我们的商店、我们的餐厅、我们的教会、学校、家庭，各种产业都要回转归向神。若是我们都能够认识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必得着神的医治，并且看见他的光就在我们的当中发出。那是我们求告他必应允，我们在向主祷告的时候他会说，我在这里。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面，在与神的关系上面，都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调整自己的生活。 还有呢，在这个收受贿赂或者取不义之财的，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，有隐藏的罪，或者是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处理我们的财物，我们要再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调整归向上帝。在这些不要看事情小，就以为上帝大概不在乎，其实神在最在乎的是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因为小的财物就觉得可以这个贪取，那么我们在大事上，神怎么会把大的财物交给我们管理呢？所以，我们一定要从小事上做起，在各样的事上都要避免收贿赂，取不义之财的。有很多的这些，做这些从上政府官员等等，都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有越大的权，就要越注意自己所有的与人跟与物的关系，都要清洁、要正直，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求主也帮助我们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也相信，因为股票很多的跌落，所以呢，很多人的财务都会受到影响，并且因为不能上班，我们也是在这个生活上面都有一些紧张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相信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神也是要调整我们。除掉我们心中隐藏的最大的偶像。为什么说是隐藏的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生活的循环里面，我们已经不知道那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偶像。直到我们失去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真的觉得哇，其实我没有这个东西，我是蛮痛苦的。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啊。那么，耶稣说呢？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他说一个人呢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，就是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就是钱财的意思。所以每个人呢都要求主光照我们里面什么隐藏的偶像，有没有一些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辖制我们的，要求主释放我们，在这一段在主里面安息的时候，要真的知道。他是神，他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他是我们的医治者，他是为我们征战的神，真的让我们全心全意来投靠上帝，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Amen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医治，他的拯救。所以呢，在以西结22章30节，他讲到，神要寻找一位愿意口当中。来为这国祷告的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，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，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主说他在以色列民当中要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就是刚刚说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但是却找不到一个人，以至于神将烈怒倾倒在他们身上。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说主，我在这里，我们愿意站在我们的城镇，站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为这城。为这国来防堵，求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。我们各地的，我们那天周三的祷告会，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你的城镇，你要来宣告你是在那个城镇筑坛献祭的，向主献上祷告的，常常呼求神的。我们在那个地方，就是站在你的城镇的破口当中，向主献上祷告。求主能够挪去他的怒气， 止息他的怒气，止息他的审判，以至于安舒的日子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。所以看到在神在寻找，在诗篇99篇第6到第7节，他说呢，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，在求告他的人中有撒母耳，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他们，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。所以你要看见神说在这些人当中，他拣选了摩西、亚伦、撒母耳，他们有向主献上祷告。可是重要的最后一句，他说他们都怎么样？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。所以当他们遵守神的法度和遵守神给他们的律例，神就听他们的祷告，和刚刚我们所说的以赛亚书58章里面所说的是一样的道理。调整我们的行为，转正我们的行为，合乎神的旨意，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有效的为这城、为这国站在破口当中，防堵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的当中。所以呢，神在寻找代祷者，愿意站在神的面前为这国祷告的。首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是在哪一些人呢？他说第一是神与神亲密的代祷者，在创世纪18章，刚刚亚伯拉罕为他的侄子，为他的索多玛、俄摩拉的代求，求神不要灭绝这两城。他在代祷的时候，其实在圣经里面18章17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因为亚伯拉罕和神是像朋友的关系，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，我眷顾他，要为要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行公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所以你看到神那个时候说，我们所要做的事我们就要去行了，但是他虽然想到，哎，我必须告诉亚伯拉罕，因为这个人呢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必须要告诉他一声，而且呢我也要告诉他，让他能够教训他的子孙都要遵守神的话，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活。所以神眷顾那敬畏他的人，也保守，也纪念他在神的面前相信神话语的信心，以至于神纪念他，以至于呢，当神把他要审判的心意告诉了亚伯拉罕之后，亚伯拉罕听完以后，22节，他说两人转身离开，那两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，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。亚伯拉罕进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倘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你看到亚伯拉罕深深认识神的属性，他知道神是公义、慈爱、怜悯的神。他说你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你不会将恶人与义人一样看待，不会将义人与恶人同杀。他说你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能够认识神是那位审判全地的主。他说你所做的岂不行公义吗？于是神就说，好吧，我落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亚伯拉罕斗胆向主谏言，他说如果50个义人短了5个， 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？神就说，我在那里见到45个义人，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，他仰卧在那里有4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40个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在那里有3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见若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20个缘故，我也不毁灭他那城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他说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今天我们有在全世界有多少个城市正面临那个毁灭的病毒？我们真的要起来向主祷告，在我们与神的关系、与神的亲密里面，学习像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，与在神的面前有勇气来向主代求，说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所住的城市，将这个城市，我们若是能够有更多的人义人悔改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求你赦免这城，止息你的怒气，捆绑一切死亡阴间的灵，不让这些死亡再发生在我们的当中，叫那些人能够因着主的恩典得着健康，得着医治。我们需要起来为我们的城市国家来祷告。在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点，就是为父为母之心的代祷者，像在出埃及记32章30到32节，像亚伦摩西一样的代祷者，刚刚我们在诗篇里面读过，像亚伦摩西一样的代祷者，他们呢在出埃及记里面，他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摩西上了西乃山之后，结果后来听到这些地上的人，听到这个下面有这个呼喊的声音，哈、哦，结果摩西就说：“哎，他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”所以你知道，我们每个人的声音，神也都在听啊！你看这个。摩西也是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听到这些，他说他们是在拜这个偶像金牛犊。所以呢，摩西呢下山看见以后，又回到神的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。中间还有很多的话是没有讲出来的，一点一点一点，但是相信摩西在神的面前恳求神的怜悯，神的赦免。他说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摩西就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，他说这些百姓都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，你施行许多的神迹救拔了他们，岂能让这些敌人来讥笑我们吗？求你赦免他们的罪。你看到这个神在当中，他就说，当然那些犯罪的我还是要审判，但是你看到摩西的代祷，他说宁可我的名字不在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，他知道那边有神那里有一本册子，就是生命册，我们的名字都被登记在生命册上。他说，请你赦免你手所造的百姓，不然求你把我的名字从册上挪去。所以这个摩西的这位领袖，神所拣选的领袖，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的代祷者，真的宁可自己灭亡也要救这些百姓。所以第三个代祷者还要一个什么样的心智呢？就是在民数记里面讲到的， 16:46-50节，讲到当这些可拉、大贪与亚比兰这些利未人犯罪的时候，那些人惹神的怒气，以至于瘟疫发生。那么当瘟疫发生的时候，摩西就叫亚伦赶快去拿你的香炉，在46节到50节，他说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，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所以要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，继续向主献上祷告。所以呢，在那件事情遭到瘟疫死的总共有14000人，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，瘟疫就已经止住了。所以我们也要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来向主祷告。你在你的家里的客厅祷告，卧房里面祷告，在你的院子里面祷告，向主来呼求。那么我们虽然现在不能够相聚在一起，但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，叫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中，我们的祭坛的火不可熄灭，每一个人要向主献上祷告，向主呼求，让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现在我们就是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，要起来向主祷告，让瘟疫快快的止住，求主止息他的怒气，让怜悯向审判夸胜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赐福在我们的中间。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那边讲到撒母耳也是一位代祷者。撒母耳记上12章的地方is First Samuel, First Samuel chapter 12, 他那边讲到呢，他说撒母耳他怎么说呢，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，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，你们若仍然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。所以撒母耳要以色列的百姓要回转归向神，不要以为只是求王就可以有一个好像一个代理人，但是其实撒母耳说你们是要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敬畏耶和华，常常思念神在我们当中所行的恩典。而撒母耳这位代祷者他说我要做的事就是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至于得罪神。所以我们每一位代祷者来到神的面前，为这今天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社区、国家等等，要有一个断不停止代求的心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常常我们说要 push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， 要一直祷告直到事情成就为止，我们要不停的向主代求。那么在耶利米也是一位代祷者，那么在耶利米书9章1节说呢，愿我的头为水，我要为我的百姓来祷告来呼求。在耶利米书9章1节，他祷告的时候呢是用怎么样的心情来祷告呢，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耶利米他的代祷是在神的面前献上他的眼泪，把为这百姓不能认识神的旨意，不能悔改，向主献上祷告。在第5章1节里面他说呢，耶和华对我说， 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神说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，你将他们从我面前赶出，叫他们去吧，因为这些人就是定义作恶，以至于不蒙神的怜悯。但是你就知道这些人的，他说圣经里面描述他们的脸是非常的刚硬的，心是非常的像石头一样的坚硬，不愿意悔改。但是这个耶利米在主的面前向主哭求，向主哭求说，求主你怜悯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求你施恩在他们的当中，向他们怜悯他们。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19节的地方，他说，锡安民的心哀求主，锡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何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，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，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。你的孩童在各室上、各口上受恶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所以你看到耶利米看到这些贫穷饥饿的人，他用他的眼泪为这世上他的城市所住的，为这城里面所住的人，开始向主哭泣，开始向主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，恩待他们。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真的是一颗柔软的心，有为父为母的心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而且不停止的为这城市国家代祷，而且要撕裂心肠的向主哭求。在约珥书第二章12到14节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，一心归向我，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或者他转意后悔，留下余福，就是留下给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，也未可知。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有许多的认罪悔改的祷告，也有很多的禁食的祷告，有很多的聚集的祷告、网上的祷告等等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撕裂心肠，不是撕裂衣服。当我们用真的在用我们的眼泪来向主献上祷告的时候，神听我们每一个呼求。约珥书说，或许他神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或者他转意后悔，留下余福给他的百姓。愿意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聚集，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每一个人都起来做代祷者，不止我们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后代，都起来一起向主呼求。我相信神会听见我们的祷告，而且求主真的以他的怜悯来恩待我们，或许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并且他会转意后悔，留下余福在我们的中间。让我们刻不容缓，每一个人都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一起低头，用这种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现在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在你面前，求主你来恩待我们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不再沉睡，不再退后，让我们急起直追，警醒祷告，谨慎自守。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，帮助我们从里到外，主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能够合乎你的旨意，让我们为这城来献上一切的祷告，一切的赞美。愿你亲自保守，亲自赐福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， 让我们每一个代祷者站在我们所在的场地，主现在就献上祷告，现在就向神呼求，好吧？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现在来开口来祷告，来向主来祷告。你的家现在就牵着手，为着神的荣耀，求神赐下他的恩典，赐下他的怜悯，为着他的荣耀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地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真的是求你恩待我们，赐福我们，保守带领我们。同心聚集，只为敬拜你，与我们祷告，在你的座前升起。我们宣告。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，你国度降临在这地，显你能力。我们呼求你主耶稣，我们要宣告，我的城市为着耶稣的荣耀，求你彰显你荣耀。耶稣的荣耀，求你彰显。 面前，我们来向你祷告，求你恩，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宣告，我们的城市属于主耶稣，我们的国家属于主耶稣，主，我们的全地属于主耶稣，主，我们愿意按着你的心意，主，来治理管理这块土地，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，主，按着你的律例，按着你的心意来治理这地，求你给我们一次更新的机会，主啊，止息你的怒气，止息这个瘟疫，主，叫全地能够因着你的怜悯能够再次活过来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赐福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要凭信心，主啊，要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凭着为父为母的心，主啊，断不停止的为全地来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突破的医治，主啊，求主你恩待你的百姓，主，让我们能够撕裂心肠，能够与你真的是达到你的心意面前，主啊，能够摸着你的心，因为你是那位公义的神，更是一位慈爱的神，怜悯的神，愿你仰脸向我们赐恩在我们的当中，祝福你的百姓，主啊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 Amen。